梦溪笔谈。礼书上记载的黄仪是在器物上画人眼作为装饰，称为黄木。我游历关中时得到一件古铜黄仪，情况并非如此。上面的刻画非常繁复，大体像庙篆，又像栏杆盾牌上画的回波取水纹样。中间有两个眼睛像大弹丸一样凸起，闪闪发光，这就是所谓的黄木。看它的纹样仿佛有牙、角、口、鼻的形状。有人说黄木本身是一种动物。另外，我从前在姑熟王敦城下的土中挖到一件铜铮，底部刻着诸葛氏权落落明铮。落就是古写的落字，这里指部落的落。氏权是部将的名字。铮中间铸有一个动物，有角，像羊头。它的身体也像篆文，就像如今方式画的符。旁边有两个字，是大篆飞廉二字，篆文也很古怪。那么铮上画的应该是飞廉。飞廉是神兽的名字。淮南转运使韩池正也有一件铜铮，上面画的飞廉和篆字与这件相同。由此推断，那么黄木恐怕也是一种动物，类似飞廉。它的形状似字非字，似画非画，恐怕古人另有深意。大体上，先王制作的器物都不是随便做的。从前下后世铸鼎来识别神怪，大概也是这类情况。遗憾的是未能深入研究其中的道理，但一定有其用意。有人说礼图中的尊仪都用木头制作，没听说过用铜的。这也不可一概而论，如今人们得到的古铜尊非常多，怎么能说没有呢？比如礼图说瓮用瓦制作，但左传中却有窑瓮。绿管用竹子制作，但近代时顺慈下却挖出了玉绿。这些都没有固定模式。比如蒲壁和古壁，礼图都画成草和庄稼的样子，但如今世人发掘古墓得到的蒲壁却刻着蓬蓬松松的纹路，像蒲花开放时的样子。古壁的纹路像粟米粒。可见礼图也不足为凭。唐代人的诗里常常提到吴钩。吴钩是刀名，刀刃是弯的。如今南方少数民族使用它，称为格挡刀。古法用牛皮做箭袋，睡觉时当作枕头。利用它中间是空的，贴着地面枕着，几里之内有人马的声音都能听到。这是因为空腔能收纳声音。熙宁年间，李定进献了偏架弩，样子像弓，但装有木壁和凳，用脚踩住凳底住地面来拉弓，能射300步远，可以穿透两层铠甲，被称为神臂弓，是威力最大的兵器。李定本是党项枪的首领，自己归顺朝廷，官职做到防御使，团练使后去世，他的几个儿子都以骁勇善战在西部边境闻名。古建有沈卢、于长这些名字。沈独作战。沈卢是说他黑沉沉的，颜色发黑。古人用纪刚做刀刃，用柔铁做剑戟，不这样做就容易折断。刚制的剑刀刃容易缺损，巨缺剑就是如此，所以不能完全用纪刚。鱼肠就是现在的盘钢剑，又叫松纹。取鱼烤熟后剥去两侧的肉，看它的肠子正好像现在盘钢剑的纹路。济州金乡县发现了一座古墓，是汉代大司徒朱伟的墓，石壁上刻有人物、祭器、月架之类的东西。人物的衣冠有多种样式，有一种像现在的幞头，头巾额头部分都是方的，完全像现在的样式，只是没有角。妇人也有像现在垂肩冠的，比如近年流行的角冠，两侧包住脸，下垂到肩，几乎没有差异。人情相去不远，1000多年前的官服已经如此。祭器也有类似现在时期的。古人铸造铜镜，镜面大就做成平的，镜面小就做成凸的。凡是凹镜照人就会变大，凸镜照人就会变小。小镜子不能照全人脸，所以让它稍微凸起，把人脸收小，这样镜子虽小却能照全人脸。再根据镜子的大小调整凸起的程度，常常使人脸与镜面大小相当。这是工匠的巧妙智慧，后人无法做到。近来得到古镜都刮磨成平的，这正是诗况感叹之音难遇的原因啊。熙宁年间曾挖地得到大钱30多串，都是顺天和德一钱。当时朝廷官员都怀疑古代没有德一这个年号，不知道是什么时代的钱。我考证唐书，史思明建越称帝时铸造了顺天 和得意钱。顺天是他的伪年号，得一只是用来命名铸钱，并非年号。世上有一种透光镜，镜背有铭文，共20个字，字迹非常古老，没人能读懂。用镜子承接日光，镜背的纹饰和20个字都会透射在屋壁上，清清楚楚。有人推究它的原理，认为铸造时薄的地方先冷却，只有镜背纹饰处稍微厚些，后冷却而同收缩的多。纹饰虽然在背面，但镜面上隐隐有痕迹，所以能在日光中显现。我看过之后认为道理确实如此，但我家有三面这样的镜子，又看到别家收藏的都是同样样式，纹饰铭文没有一丝差异，形制非常古老。只有这种镜子能透光，其他镜子即使很薄也不能透光。我猜想古人另有技术。我前些年在海州时，有人挖地得到一件弩机，它的望山很长，望山侧面有一个小矩，像尺子上的刻度。推究其用意，是用眼睛瞄准箭头，用望山的刻度来比对，确定高低，正是运用了算家的勾股法。太甲说，王审阔于度则是，恐怕这个就是度。汉代陈王刘宠擅长弩射，时发时中，每次中的都在同一位置。他的方法是天赋地载，参连为奇，三微三小。三微为经，三小为纬，要在鸡牙。这些话隐晦难懂，大意是天赋地载指前后手势。参连为奇是说用刻度看箭头，用箭头看目标，三者连成一线，如同横木，这正是勾股法测量高深的技术。三经三纬则是在箭靶上设置标记，用来指示高低左右。我曾设置三经三纬，瞄准箭头射箭也能十中七八。如果在弩机上设置刻度，肯定会更精确。清唐枪擅长锻造铁甲，铁色青黑，光洁透亮，可以照见毛发。用麝皮做带子穿连，柔软轻薄而坚韧。镇荣军有一副铁甲，用匣子收藏，相传视为宝器。韩卫公、韩琦担任金元路统帅时，曾取来试验，在50步外用强弩射它，射不穿。曾有一支箭穿透甲片，是因为射中了铆钉孔，箭被铆钉孔刮蹭，铁都反卷过来，它就是这样坚硬。凡是锻甲的方法，最初铁板很厚，不用火冷锻，比原来厚度减少2/3才算完成，在边缘留下1寸左右不断，隐约像个小疙瘩，用来检验未锻时的厚度，就像疏浚河道时留下的土柱。这种甲背称为猴子甲。如今很多人故意在甲片的背面凸起，伪造猴子，虽然有了猴子，但用的不是金刚，或者用火锻制，对实际使用都没有好处，只是外表装饰罢了。朝中官员黄炳年轻时住在长安，游览骊山，正好遇到道士清理故宫的石渠，在石头下得到一枚断玉钗，雕刻成凤头形状，已经破损残缺，但制作精巧，后人做不出来。正于金阳门诗说，破簪碎钿不足时，金钩浅溜和阴蕊，不是虚言。我又曾经过金陵，有人发掘六朝陵墓，得到很多古物。我曾见到一件玉璧钗，两头装有转轴，可以屈伸，合拢后成圆形，几乎无缝，有九条龙环绕其上，工艺巧夺天工。世人多认为古代民风淳朴，制作通常粗糙笨拙，这是大错特错的。古物极其精巧，正是由于民风淳朴。民风淳朴，工匠就不马虎。后世风俗虽然奢侈，但工匠的用心比不上古人，所以器物大多不精良。如今从地下得到的古印章，大多是军中官员的。古代佩戴官印、罢免、升迁、去世都要上交印绶，能带着印绶下葬的极少。土中得到的大多是战死在军营中的。皇帝的大驾玉禄是唐高宗时制造的，至今还在使用。从唐代到现在，共3次登泰山封禅，其他巡幸不计其数。至今完整坚固，乘坐时安稳如山，放一杯水在上面也不会摇晃。庆历年间曾另外造了一辆玉禄，集中天下最好的工匠制作，但乘坐时摇晃不稳，最终废弃不用。元丰年间又造了一辆，尤其精巧，还没进献给皇帝，正陈列在大厅中，车棚刚好坏了，把它压碎了，于是只能继续使用唐代的玉禄。它的平稳坚固耐用，历代都不能探知其制作方法。 世传有神物保护他，如果走在其他车辆后面，就会隐隐发出声音。